请听神的话语，和先阿书六章七节到七章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人，却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面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感谢神。
感觉到了下令时之后，就天气就热起来了，就穿衣服虽然少了，但还是过不去啊。在这里，对，我看今天应该到了没事，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没事没事，我把这里调一下。对，今天到了下令时，应该看了一下，应该没有迟到的同学哈。对，迟到的举手。没有人迟到，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迟到哈。今天经文不那么容易哈，所以我们需要集中点精神。如果大家想动一下的话，就是站起来动一下，我也不介意的。所以对，可以不用坐得太紧张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你从来没有向我们隐藏你的心意，不告诉我们。主，即使你在指证我们罪恶的时候，主，你也是把你自己心里所想的告诉我们，为的并不只是指责我们，而是为的是让我们看到你所给我们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因为在你那里必有救赎，在你那里必有拯救。主，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希望，今天来到你话语面前，求圣灵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越过你的仆人的一切的软弱，让我们得听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最近如果大家比较关心中国国内的政治新闻的话啊，大家都应该知道有很多很多政治新闻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哈，你们都比我聪明，你们懂的。对，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聊天的时候哈，然后他们就问我，他说：“哎，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关心政治问题啊？”啊，我就说：“关心啊，怎么能不关心啊？”哈，那有人就问说了：“那我们基督教不是说要政教分离吗？哈，教会里面是不是不应该谈任何的政治问题啊？”那你们听过政教分离这个词吗？你们可能大概听过。那其实这个词，并不是在讲说政治和属灵是两个应该分开的话题哈，你谈信仰就不能谈政治啊，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政教分离，它是指一种权力行使上的一种分离，就是说国家的事务、政治的事务是由政府这样的一个机构来组织和管理哈，而教会是在神和人的关系和我们的属灵生活之中担当一个权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对于他们相互的关系来说，那当然他们是有相互关系的了。比如说政府当然有权去管理教会在公共生活领域的事务，比如说教会土地买卖，是不是教会的税务，那政府当然有权去管理哈。只是政府不能什么呢？ 政府不能干预在教会属灵教导上的事物。就比如说今天我讲到政府不能审我的讲章，汤牧师可以审，杜鲁多不能审，就是他不能，他也不能干预教会牧者的案例的一个问题，他也不能够干预教会的纪律执行等等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教会也是，其实反过来教会也是，那教会当然也可以谈当今的政治生活政治事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可以有理有据的指出政府政策的善与恶等等。只是教会我们无权去设立或者去罢免，就是政府的教导，或者是就是 政府里面的官员，或者是 政府里面的领导，就是我们没有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政教分离这样的一个词，就 我其实更喜欢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叫做什么，叫做政教分立，是分立，就立定的那个立，而不是分离，就是权力是分开两边来建立，避免权力单一的时候出现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政治问题和属灵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两种分割的问题。属地的生活本身就是对我们属天生活的一个预演和排练，一个 rehearsal。所以耶稣他会在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他开始的四句话就会这么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所谓地上的事情，就是这个地上的事情，其实在罗马帝国的拉丁文里面，就是这个地上的事情这个词就是 republic， 共和国 republic 这个词就是它的拉丁文。 republic 的 re 的 re 就是在拉丁文是事情的意思，那 public 就是公共生活，所以地上的事情，公共生活的事情就是 republic， 就是你生活的各样的事情，是吧？读书、就业，接孩儿买菜，移民安居，各样的公共生活，各样的事情，全都是为我们在天国生活里面的预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不少不少的篇章是会谈到政治问题的。比如说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一段非常典型的谈到当时北国以色列的政治格局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其实和西亚书里面很多片段都跟当时的政治是相关的，不一定是因为和西亚是一位政治人物，但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因为神是一位关心他的子民方方面面生活的神，关心他们的 republic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大家看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旧约圣经不仅有摩西五经告诉你上帝怎么拣选立约救赎敬拜等等，还有后面的什么，还有后面的历史书记载神的子民如何在地上在各样的事情上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那么在这些记载里面，政治这个话题，或者再具体一点点来说，就是以色列王国的王位更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更加是圣经历史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所在。因为王位是什么，怎样继承，其实很能反映你的国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国家的王位是靠打仗或是大家打架打出来的，那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主要内容应该就是打架，是一种暴力和没有人维持法治的这种状态在那。那如果这个国家的王位它是有合法的一个继承方式的，那么至少你就知道可能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还是有一定的法治， 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所以这个王位的更替跟这个公共生活是怎么样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对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六章的七到十一节里面，我们会能看到当时北国以色列的公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图画，而到七章三到七节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北国以色列里面王位更替的它那个画面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我今天会把讲到的重点放在七章三到七节的烤饼的那个比喻那里，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看看六章的七到十一节里面是如何描述当时以色列的公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六章七节是一节在文学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文，因为在中文和英文里面都没办法翻译这句经文的有一个双关的这样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节的前半节里面是这样说，他说他们如亚当被约，那其实这一句也可以翻译成他们在亚当被约哈。那第一个翻译 很容易理解，他们如亚当被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好像当初亚当在伊甸园背叛神那样，背离了跟耶和华的约定哈，这个好理解。那我们说什么，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就是说他们在亚当被约又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以色列有一个城市叫做亚当城。这个城市出现不多，整本圣经不超过三次。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在约书亚记。在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的时候，神就什么？神就让约旦河水停住了流动，分开让他们过去。河水在哪里停止的？当时候约书亚记六章三章十六节就记载，就说河水就在一个叫做亚当的城市停住了。那为什么在这里何西亚要重新提到亚当这个城呢？就亚当的这个城呢，我们就需要看看第八和第九节提到的另外两个城市，叫做基列和示剑，这两个当然是也是非常有名的城市，但问题就是这两个城市和前面这个亚当城三个拼起来，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点呢？那其实，这三个城市都是当时候以色列的地界城市，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温哥华是处在加拿大和美国中，就是那交界那个城市。其实这三个城市都是当时候北国以色列几个不同支派的领地的划分的一些划分的地界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具体哪个城市是哪些支派的划分，我就留一个功课给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哈。那为什么何西亚要在这里提到这些地界城市呢？其实他想描绘的一个画面，其实他就是想告诉我们，就什么欺骗和杀戮已经遍布了北国以色列的各个地方。在亚当城那里人跟人彼此背约，在基列城那里已经血迹斑斑，在示剑城那边的路上就有埋伏杀人的，连祭司都参与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界城市所代表的就是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公共生活，在这些地方都完全充满了诡诈、暴力和杀害在里面。所以在第十节里面，神就说，他说我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了。那所以奸淫这个词从第一章来到这里第六章，这里何西亚书的中间这里，从一开始指以色列人的三心二意，已经扩展到了是什么？扩展到他们的属灵失败而带来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污秽不堪， 所以我们看到奸淫这个词也是在何西阿书里面不断的发展，就是这个词哈。那么我们会问，那为什么这些诡诈和暴力会充满社会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刚才提到哈，对于君主制的这样的国家来说，王位更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跟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有一个基本的互相对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只要我们看看北国以色列当时的王位是怎么样更替的话，我们就能看出一点端倪来啊。那简单来说啊，北国以色列其实它在末代王朝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跟世界上很多王朝没落的时候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王位更替的非常频繁啊。所谓就中国有句诗词叫所谓什么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啊。所以末代的王朝也是这样。所以在耶罗波安二世在以色列的银色王朝就是一个盛世结束之后，以色列在最后的二十年间换了六位皇帝啊，撒加利亚、沙龙、米拿县、比加辖、比加和细亚啊。所以这六位皇帝里面在位最长的不过只有五年，最短的不足一个月啊。在这个末代的六王里面啊，其实这个更替现象其实没什么特别，其实世界的王朝都是这样，但在以色列这六个王里面有一个现象是特别的。什么现象是特别呢？就是这六个王里面除了米拿县和比加辖是父子关系，其他的王位都不是继位的，都是什么？都是篡位的啊。所以这二十年间六个王就发生了什么四次的暴力篡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王位的更替尚且是如此的乱糟糟的话，那公共生活可以好得到去哪去？王位尚且是这样豪取强夺的话，那以色列怎样不能暴行遍地呢？对不对？不过我们依然会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当时以色列国里面究竟是谁在就篡权夺位，就是这些篡权夺位的人究竟是谁呢哈？啊，究竟是像陈胜吴广那样的农民起义呢哈，还是像十七世纪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哈？我们得搞清楚究竟是谁在搞这种篡权夺位的事情，是不是？那答案就在七章的三到七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哈。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七章的第三节这节经文呢。这节经文我根据现代的一些经文就是教刊学来稍微调整了一下和合本的一个翻译。主要是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欢喜这个词和高丽，就是高丽君王那个高丽啊，那个高丽君王那个高丽，其实在希伯来文的拼写非常像啊，我自己比较赞成这里应该是翻译成高丽这个词语，就是说所以这一句经文在七章三节这句经文我想应该翻译成就是说首领用行恶来高丽君王，再用谎言对待他们啊。所以这里的这个首领他所指的其实是以色列国以内除了国王之外一些比较有权势的大臣和贵族啊。所以在以色列末代的时候啊，大家都对这个龙位啊虎视眈眈啊，一有机会就想着把之前的国王给杀了。所以这里说他们是用什么行恶来高丽君王啊。然后有了一个新的君王之后呢，原来的利益集团又发生了变化和瓦解啊，那各种勾心斗角之后，他又用谎言来对待他们支持图谋篡位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何西亚他看穿这帮人的内心的活动，他在七章第四节里面他就开始用了一个烤饼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形容这些人的内心活动。那可能你会说，为什么非得用烤饼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呢？那这是其实是希伯来文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修辞手法。因为什么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烤饼这个词啊，烤饼这个词叫做就 meofet， 和西亚书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叫做行营，叫做 manafim， 就是 meofet manafim， 读音很像，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希伯来词语叫做发怒，叫做 afim。所以这三个词哈，就是就 meofet manafim afim， 这三个词其实是读音极其相似的三个词语，很多时候是用来在修辞里面做双关语的这样的几个词语。所以就好像中文里面就说，你说汤圆和团圆就是一个谐音的，就是双关词语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在何西亚书七章四节的前半节里面哈，大家看到一开始他说他们，就是指这首领，他们都是行营的，像火炉烤饼烧热。那其实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两层的比喻了。第一层比喻就是既用了行营和烤饼这样的一个谐音啊，做一个比喻哈，就是一个顺口溜那样的一个比喻哈。他又用了什么？又用了怒气和火炉这个形象的关系做第二种比喻，因为行营和怒气其实是一个读音很像的这样的一个词语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就是说这两层比喻啊。如果大家觉得没清楚，有兴趣的话，我们下来慢慢交流一下哈，可以哈。所以七章四节里面，他们就说这些首领他们都是行营的，或者也可以叫做这些首领他们都是怒火冲冲的哈。但他们有一件事情很有本事，什么本事呢？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阴谋得逞，那你为了让自己的阴谋得逞，你不能让别人看穿你的怒气啊，对不对？你搞政治阴谋，你得腹黑啊，对不对？所以后半句里面，何西亚就继续用这个烤饼的过程来做这样的比喻。他说，这些人他们虽然怒气冲冲，但一开始他们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他们什么？他暂不使火着旺啊。这个北方的弟兄姐妹应该不难理解啊。你在烙饼的时候，你不会在发面的时候就把炉子打开，对不对？不然面还没发好，消防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些首领也是这样，当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先把心中的那个欲望给抑制下来啊！我先表面跟你和好，大家看第五节啊，我先表面跟你和好，在国王摆宴的时候，这些首领照样大吃大喝啊，结果国王还跟这些人拉手啊。但这些首领埋伏的时候，第六节啊，埋伏的时候，心中早就像火炉那样，虽然表面上他们好像那个烤饼人。整夜就是在睡觉，什么都不管，但一到早上的时候，一到该烤饼的时候，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什么？他会就把火给什么烧起来，把整个饼给烤了哈，把那个早就想推翻的国王给什么给烤了，这就是他们心里面的整个的对王位篡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七章四到六节这个烤饼的比喻，其实简单来讲无非就是四个字，就是蓄谋暴力。首领蓄谋暴力篡位，蓄谋暴力。所以这里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何西亚所讲的并不是这里君王更替的有多么频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频繁更替不好，那是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做皇帝更好呢？那我想这并不是这节经文的一个关键啊，关键是在于你用什么来夺取和维持你的统治所在啊。那不过我们可能觉得啊，那这些暴力政治啊，或者是在古代可能会比较多啊， 现代当然也有哈，但好像这并不是在西方国家这种政治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里面会出现哈。那这些蓄谋暴力的东西是不是离我们是比较遥远的呢？其实我自己想其实也并不是很遥远哈。其实暴力的形式有非常多种，像荷西亚那样直接了当过来的就直接暴力篡位当然容易认出来，但也有一些暴力其实它并不是直接上手的，在心理学上会把这些叫做冷暴力，我什么都给你泼冷水，什么东西无论合理不合理我都给你拆台。其实这种冷暴力的现象更能在西方政治里面屡见不鲜。所以如果大家比较关心前两年的美国大选的话，我相信大家就能看到不少。那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自己没有太多的政治智慧去对某个总统或者是人物评头论足，但我想今天的经文其实能告诉我们的是，作为神的子民的话，即使我们要指出某位政治人物的是非，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以事论事。我们可以讲道理，我们可以说他这个决定好或者不好，符不符合圣经，但我们不要加入一种什么？我们不要加入一种抹黑的大潮流里面啊。有时候你看这些抹黑是非常诡诈的，特别是这一两年的美国媒体，其实我也在想啊，有时候想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有事没事就会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又粗鲁又傻的人。其实我觉得哈，即使我自己个人并不一定同意特朗普的某些决定，甚至可能我还不同意他的为人做事方式，但作为一个人，别说他是神允许在位的总统，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正常人，我都觉得不应该被这样来抹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一时的口快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我们该思想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这些暴力如果它在社会中蔓延开来的话，会是怎样一个后果呢？有一位圣经学者，他叫做 D.A. Carson， 他写过一本书，那本书的题目很有意思，他叫做《宽容的不宽容》。The Intolerance of Tolerance， 很有意思的书名哈。其实这书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看来对什么东西都宽容的世代，其实有很多不宽容哈。一个表面上说什么都可以，我保持道德中立的这样的一个世代，一旦有人站出来说某一种价值观或某一种信仰具有超越性或者唯一性的话，立刻会有人跳出来给冷暴力。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西方社会里面，其实什么都需要多元，文化要多元，宗教要多元，甚至什么性别也要多元。你不仅可以选择自己做男做女，你还可以选择不男不女。所以弟兄姐妹们，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多元主义推上这个王位的呢？大家想想，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多元主义推上一个王位？其实就是一种掩盖在宽容这个牌子下面的那种不宽容的冷暴力。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公共生活如何被政治生活影响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哈。所以跟荷西亚书那个时代没有多大差别的啊，政治里面蓄谋暴力，社会就会有样学样，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确实我们一时口快是很容易哈。就上年我们讲雅各书里面，其实里面也有第三章也有一段经文里面提到，就是说他说舌头就是什么火，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 给点起来。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为了我们的一些自我表达，就不仅是言语的表达，也包括你发微信发邮件发朋友圈，各样各样的表达，其实我们不小心的话确实容易会给魔鬼留地步，会给他把这种暴力慢慢传扬出去，给留地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神借着使徒经常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上一年在讲彼得前书里面，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曾经说过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就像王君王那样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比起北国的那些首领的地位厉害多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位分上面，你如何的行事为人，你身边的人是会模仿的。那究竟教会的生活里面是一种暴力斗争的生活，无论是热暴力还是冷暴力，还是我们在中间过的是一个凡事求告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些对于我们自身来说都是一种见证。所以这是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说现在这个不宽容的社会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里面，那么可能我们也会去思想说，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暴力社会呢？那不是热暴力，是冷暴力的社会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不是用暴力来回应，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你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怎么样，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讲。不过更多这是指一种我们的心态上该如何对待这种恶行，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主动让人打过你的右脸。但问题就是在行动上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东西呢？那我想到在何西亚书第一章里面，其实神一开始就讲到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什么画面，一个关于耶斯列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想从那里去讲。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在何西亚书一章四节里面，就说神在何西亚书一开始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那我们讲过耶户这个国王，他是一个什么过度杀人过度暴力的国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他不仅把神吩咐他该杀的给杀了，他还把神没有吩咐的那个犹大王也在耶斯列这个地方给杀了。但到了何西亚书一章十一节里面，到那里的时候，神再次提到耶斯列这个地方的时候，但那个时候神就把那个表达为一种非常正面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因为耶斯列这个地名，它除了是一个地名之外，它还是一个动词。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栽种，就是你种东西那个栽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整本何西亚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神是怎么转化耶斯列这个地点的呢？神怎么把这个代表暴力和杀戮的这样一个地点转化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意象的这样一个地点呢？其实就是神他自己亲自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栽种一个希望。一个什么希望？就是他那信实不变的慈爱。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怎样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不宽容呢？我怎么去帮助一些曾经被有形无形暴力伤害过的人呢？我们需要去栽种希望，我们需要去栽种希望。那栽种希望并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掉一个萝卜在你面前，我告诉你没事的，神还是会在世界掌权的，没事的，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不是这么抽象一件事情。在栽种之前，我们需要细心的聆听，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要知道别人的生命究竟正在发生着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才把神在圣经里面应许的信实和慈爱用到我们要面对的这些具体的处境之中，或者去评论事情的是非，或者提出建议去帮助别人。我想这个过程不容易，其实挺考内功的，是一个挺考内功。但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栽种希望，这样的一个耶斯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所谓非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可能我并没不一定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的什么，我也没办法去改变社会的政治格局，我也没办法决定谁能当多长时间皇帝，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善恶观，我们不是价值中立的人，我们更不是打着宽容的旗号来搞冷暴力的这样的一些人，是不是？我们有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对政治问题会发生，如何见证我们的信仰，如何让世人看到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各种暴力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效法神在何西阿书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播种希望，在别人的生命之中播种希望，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在所有的事上都掌权做王，主，我们需要的王只有你一位，你是那位真正掌管天上地下万有的。但主，你也要我们参与在其中，你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你的治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角色。主，你也知道我们也需要特别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主，我们需要在这世界里面播种希望，需要把这世界里面所有曾经被各样的恶行、被各样的罪污染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能见证与这个世界的不一样，我们能见证你信实的慈爱是如何在我们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无论是对政治问题还是对我们个人的问题，主，我们都能把你的希望带到众人当中，把你的爱和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